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来到我们每星期二晚上九点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主持人 Ben，
我是主持人邵桓。
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路透社哦是在说我的女儿露露的故事。她是个五岁小女孩。那藉由啊，我露露爸爸，也就是我 Ben， 跟露露哦每个星期哦互动的这个小故事，一些成长的经验。那我们来聊聊一些价值观，一些想法。那么先跟各位报告一件事哦，这两天我们发生了一个颇有趣的事情。
嗯哼，
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女儿哦露露哦跟我有相同的兴趣跟嗜好。
吃饭？
不止。
睡觉？
你可以继续猜。吃喝玩乐继续通通给她猜下去。
对对对
对，是，你不能猜一点优雅的吗？
听音乐？
不是。
那我不知道嘞。
哎呀，我果然哦，我们讲哦，就是没事要多学习啊。你看看，讲一点优雅的哦，我们少华讲不太出来。对对对，反正他问我，我也回答不出来。我可以多讲一个叫看书啦。对啊，不过
看戏怎么样呢？
看戏，这好像也不错哦。其实哦，讲到看戏，就真的聊到一个雷同的事情哦。事情是这样子的呀，是那个齁，有一次这两天我们有出门，露露哦坐在我们汽车上哦，我都一直要求我们家露露哦要叫车子叫车车叔叔啦。那么那一次车上有的时候我们出门哦，其实多数会放一点他比较喜欢听的儿歌音乐啦。对，可是那一次齁，因为刚上车我其实哦忘记换掉音乐这件事。那么一上车哦播放的是什么，猜猜看。
是，我记得你车上会放相声。
是的，我就是爱听相声哦，所以啊，跟各位报告一件哦，我跟邵桓之间不可不说的故事。
不可告人，我哪有这种东西啊？
不可不说，
对嘛？
不可不说，
对对对，
是我们两个哈、哦、都有一个共同的
癖好
吗？不应该说有一个共同的。灵魂人物在指引着我们
啊，
这样讲怪怪的、哦、
对，非常奇怪。
对，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哦，就是我们都爱听
相声，没错，
而且我们特别是听谁的呢？
嗯，在台湾主要是听相声瓦舍
、
嗯、
相声瓦舍哦，我们讲几大台柱，应该是三大，
对，
正常来讲，但是第一个我们通常都会讲到谁？
冯伯伯。
冯伯伯就是我们的冯玉刚先生。那第二位其实是团长宋少卿。还有第三位呢？
黄世伟。
是的，这是我们相声瓦舍哦三大台柱。
但
是我们刚刚讲哦，我听的相声瓦舍其实Ben哦大概在2006年2007年开始听相声。那开始听相声哦，当然哦不可避免的，冯伯伯也就是冯玉刚先生哦，他的那一种台风稳健度，他的一种哦说话的一个舞台的一种渲染力，Ben 非常的喜欢。
这个我有亲身的体验。
是的，
这个我就要讲一下，就是冯玉刚冯老师，他其实在我们师大有开课。他是音乐系教授。
是，音乐系教授。
对对对，
音乐系，他不是国文系的、哦。
我很希望他来国文系啊，可是系上当初没有把他抢过来了。
哎呀，所以他是音乐系，还蛮有趣的。
他在师大有开两门课，就是一门是导演，一门是戏剧史、剧场史啊。
剧场史。
对，那我刚好上学期有修了他一学期的课。
哦。
真的跟方老师，我都是坐第一排跟老师近距离拉塞。
哎呀呀呀，让我好羡慕啊！
因为这样想嘛，看多少人花钱去听他讲话。我可以每周去免费听他讲一次话，多么划算的事情。
对啊，多么划算。所以啊，原来我们邵桓哦是我们冯老师的高徒啊。
不敢不敢。
哎呀，对，这样讲出来请你要振作。
好
那么Ben 哦就是冯老师哦的铁粉啊。说真的哦，就是欣赏他的一个这种相声的部分。
对。
对啊，那一集哦非常开心的哦，就是当我在车上放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听什么。我在听哦一个作品叫做邓丽君。
这个邓丽君不是你想的那个邓丽君。
那不然他是哪个邓丽君呢？
是邓丽君的邓，邓丽君的丽，邓丽君的君。有讲，相信经过大家经过我的说明，应该越花不能理解，
越花的不明白，
觉得今天这个主持人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
是哦，我想哦，就像邵桓讲的，一讲到邓丽君， 马上哦，以前呢就是大街小巷熟悉的，那个叫那个他的代表歌有什么歌？
何日君在？
何日君在？何日君在？
好了，够了。够了
。OK， 但是哦，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作品哦，是相声瓦舍，它在差不多2008年
，它是20周年的那个代20周年的纪念。
哎呀呀呀，就知道我是故意说错的，让你有一个矫正我的机会，顺便让听众更一起了解。
有这一趴吗？哎，有没有惹到这一段吗？
是这样吗？
拆台柱了，
哎，拆台柱
了，拆台了，
拆台。所以啊，我们讲啊，邓丽君哦，当然她就是我们讲姓名的邓哦，邓。那么力呢，是力量的力，
是的。
军是军队的军，
嗯哼。
哎，在经由这个作品的包装，邓丽君先生哦，他其实在这个部，
邓丽君不是小姐吗？
哎，可是在这里面应该叫先生
啊，也对。
他用先生形容，其实先生哦，在以前的说法，他其实就是一个老师，是一个指导者的身份，不论他到底是男生女生，
是这没错。
所以他是用先生，也许啦，就用这个先生来去取代一个身份、一个地位。当然，也就希望不要让大家这么直接的投射到我们邓丽君的小姐身上啦。
对啊，它里面是有另外一个模拟出来的邓丽君先生。
对，而且很有趣的是一件事，哎，
嗯哼，
邓丽君先生他好像整场戏没有讲相声。
好了，我们直接不要卖关子，讲一下他大概这整出戏大概是怎么样的。
OK 的，这个戏哦，我记得邓丽君他主要分了三个段子。
嗯哼，
这三个段子哦，第一段我记得是叫什么？还我三八。
对，
哎呀呀，
这名字听着
就
有点好笑，
哎，就有趣了。那么第二段是什么？
什么画面吧？
什么画面？
对，画面很重要，
画面很重要哦。那第三段呢？它叫做哈、
舒服
凉
快。
哦，这种夏日炎炎的天气，听到舒服凉快，哎，我真的也觉得凉快了一点。
我很希望它出现的。
哎，是的，所以、哦、我们来聊聊哦。哎，第一段。还我三八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刚刚讲到邓丽君她到底在这一整个相声剧当中，这一整段的相声当中，她扮演了什么角色？
她是一个穿场的角色，
串场。
对，她是黄世伟，他扮演的这位叫邓丽君先生。
哦，是。
他当中唱了四首歌，
四首歌，
对，开头、结尾，然后中间有两首插曲。
OK 的，
那基本上都是改编邓丽君小姐，就我们以前那位歌星的她的音乐。
OK，
他旋律，然后改编成他新曲这样子。
各位听众有福了，待会我们就请少环来唱一段。
哎，又
是待会的事情，
又有这一段吗？
哎，是的，我们就喜欢现在乱 cue、
这个我需要找那个乐队来，明天再说，明天再说。
Okay, 不管哦，我们先，我想要先跟各位听众聊一下《还我三八》这件事情。OK， 这个故事哦，我想哦是这样子的，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主角。他也姓宋，
宋百万。
对，他的名字叫宋百万。
光听就是个好名字。
哎，光听就好名字啊！说真的哦，冯玉刚老师写的剧本哦，主角刚好姓宋，那、这真的是骗人的。
这巧合是骗人的。
哦，巧合是骗人的。
对对，他用不止一次这个招了。
哎，是的、所以啊，哎，其实我们讲哦。宋百万先生在他们剧中描述他是个大好人哦，
大好人。
嗯，因为他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
开钱庄。
哎，放高利贷。
对，
哎
呦，没有高利，没有高利，
放贷款，
对对对，
但是很低利啦。
嗯，
哎，这个部分、哦、
0.38。
哎，怎么算的？不是是0.38吗？
不是吗？
他说哈、哦，他借由这一个对联哦，来告诉我们的一件事。这一件事情哦，就是哦。宋百万这个钱庄，他能够借到的钱的利息跟钱的对象，这一部对联哦是什么？
30公里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
哎呀，我们讲哦，八千里路云和月讲的是什么？
它的利率，所以不是0.38，我讲错了。
他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对不起，是指方圆8000里都可以来跟他借钱。那30公里乘以土是代表哈、每30天一期来结算，
至少借30天。
对，但是哈、他的利息怎么算？借款8000，还利息30。
是这样吗？
哎、欸，对，
这样算了，我也忘了。
他的利息就是 0.375 啊！哇，这个要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啊，
借到他破产了。
No， 不过真的是一个超级佛心来的啊！嗯，啊，我们比对现在的银行，几乎都是。算了，这个不要讲，这是人家的那个问题啊。OK 的，但是哈、哦，话说回来，有点有趣啊。哦，如果哈、哦、有人，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一句对联从哪里来的？
岳飞岳武穆，
哦，就是岳飞岳将军啊、嗯。
对，
所以啊，我们再讲一件事，哦、万一有人哈、哦、借了8000，连30的利息都不想还，
嗯哼，
那谁会来催讨呢？不是现在的讨债公司哦。
哇，
哎，说真的哈、哦，岳飞岳王爷他就这么坐镇当中，他只有一句话，嗯、就是我们他头上的四个字很扁，叫做什么？
你来讲，
还我河山。哦，不还钱，记得哎，岳王爷会来催讨哦。
看着你，
哎耶，所以这个时候啊、哦，我们举头三尺有神明哦，就需要自己帮自己小心一下。
可是岳。岳飞，现在我们还有在拜岳飞吗？
哎、欸，其实你讲的一个问题非常好。
对，
岳飞好像真的没有拜，他是神明是吗、欸？这个问题也很有趣了。
其实这个我就可以多讲几句。应该说，这部戏里面本身就有讲到关于岳飞岳武庙岳武穆这个故事。
OK 的，
就是好，从整个讲一遍啊，讲从整个讲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啊、哦。
好，我们知道有所谓的文庙跟武庙嘛。
嘿、hey ，
文庙一直以来都是孔夫子嘛。
啊、是代表
对，那个武庙呢？其实我们现在武庙是谁？
关圣帝君对不对？
对，关圣帝君。但是其实，在就像剧中所讲，在明朝，在清朝以前，我们民间信仰对武庙的话，认为是岳飞或者是姜子牙。
岳王爷，姜子牙
这两个都有，
还蛮有趣的。姜子牙，我也一直以为他应该是武庙代表，
所以他以前
是军师吗？
所以他以前是啊，
哦，是，
对对对。
那他主要其实啊、哦，我确实好像感觉到。岳武穆岳飞先生岳飞将军、哦、他应该如果说讲他是武庙代表应该是 OK 的，
嗯，但是就像剧中又像回到剧中所讲的嘛，清朝他们的人他们是满洲人嘛，
哎对，
那满洲人以前就是所谓的金人嘛，
哦，金人，
对，所以岳飞打的是
金人哦，
对
哦，
对，所以岳飞就是害金国没办法提早统一的元凶嘛，
哎呀呀没有办法提到统一这句话翻政治化、
啊、
回来
所以讲这其实到了清代的时候那个 清朝统治阶级他们想要除掉这个他们这个民间信仰，
嗯，
但是老百姓又不能失去这种信仰嘛、
嗯、
所以这个办法就是取代他
哦、
所以他就找来找去要找个新的人物取代嘛，哎，找到了汉朝的将军关羽。
OK 的，
嗯，因为关羽怎么样，他我们所谓认为他忠心嘛，
嗯，
也有义气嘛。
哦，
其实关羽他这个在民间其实一直都算是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没有到像我们现代这么严重。你看，我们连郭董都拜他嘛。
哦，是啊，哎，关公好像也是警察拜的哈、哦。
对，他其实黑白两道都拜，其实他是很深入影响华人的一个信仰。
OK 的。
但是那清朝人当初清朝统治阶级为了要把关羽这个信仰移植进来，他其实做了很多事情。
嗯，
首先
算是一种文化，
它是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
对，
嗯，
啊，比如说像是好，我们从一个个来讲，比如说戏曲的部分，
嘿，
我们到清代戏曲就是所谓的京剧嘛，乃至于我们的各地的地方戏，
啊哈哈哈，
那他那时候就大量创作关于关公关羽的戏，
哦，
哎，并把他形象给神格化
，
红脸绿袍嘛，哎，他扮演他的时候脸上要破相。你表示我没有那个不敬的意思，我只是在表演而已。
哦，破相。
对，就要脸上点个黑痣之类的。
哦，就不能把它画的整个
不能全红，
太像，不能太。
对对对，
这、哦就是扮演的一个意思。嗯、
那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拜过关羽的庙？他就关公的庙，他的形象是什么样子？
他好像有两种形象，对不对？
嗯，比如说
一种是拿关刀，
对，
一种是拿春秋跟笔。
哦，
我记得是这样。
嗯，可是他有不同形那个。他拿不同东西，可他脸整个长相造型的话，你有没有注意是什么样子？
欸，就真的没有注意过了。
OK， 那我告诉你，其实就是红脸绿袍嘛。
欸，这就是一般我们的民间形象，没有
错。对对 对, 對，大家可能以为是 这个民间信仰中的这个形象再移植到舞台上，其实不对啊，它是从舞台移植到庙里面去的。
哦，真的吗？
对，关公的形象是从舞台上面来的。
哎呦喂，好有趣哦！
对对对，这就是它的文化政策嘛。
这是考究过的。
对对对，
这是考究过的。
因为它其实，因为这是为了给老百姓信的嘛，所以一定从先从基础的戏剧、小说这些地方。那说到小说，关羽最有名的小说是《
三国演义》。
对对对，那《三国演义》是谁写的？
罗贯中。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版本不应该不是罗贯中的原本的版本
啊？真的吗？
对，它其实是经过我们现在看版本叫做毛版，
毛、
就是、毛清代毛宗刚他改
毛宗刚
刚毛宗刚。
哎呦喂啊，原来改朝换代了，我都不知道啊！不被偷天换日吗？
对，它其实是在清代在改写的。那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到《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形象是有以神格的形象出现过，他在死掉之后他去找曹操索命的时候，
他不是阴魂吗？
阴魂那也是鬼魂的
也是一种灵性化的表现，而不是人的一个
表现。对，他其实他是书中唯一有这种形象出现过的人物啊。
哦，是哦，
嗯哼，
哎呀呀呀，我们书读的不够多，我只有读过儿童版的《三国演义》，
那是我第一本读的书，大家。
哎呀呀呀，
对，所以其实，在清代，他是努力把关羽整个信仰扶植起来。那后来，关羽的地位到了多大的地步？我们从中国的儒释道三教来看好了。在儒家，他是武圣嘛？
哎，对，武圣，
这个大家知道嘛？他在释就是佛教，他是所谓的伽蓝富护法。
护法，
伽蓝护法，
伽蓝护法，
对，也是一个大神嘛。
这个拜过。对，
他最厉害的就是在道家。
道家，
中国本土信仰嘛。
我们都讲
关圣
帝君，
对，
这个就是蛮常见的名词。
对，那其实有个更猛的地方是，有一派说法是说他是现任的玉皇大帝。
Oh my god！ 对不起，失敬，拜一下，拜一下。
这个说法其实也就是清代产生的。
哦，所以我真的如果说关公哦，关圣帝君。他确实被塑造成这样的一个部分哦，
对，
哇，那真的他就很容易，真的就是把岳飞岳爷爷、哦、
请出庙了，
请出庙。我们讲的就是拔掉岳飞，
换成张飞，
是换成张飞，
是他兄弟吧？
他兄弟吗？他兄弟啦，
应该是指费玉清哦。
哎，
好，我们段子模拟的非常糟，先跟各位听众致歉。
对哦，因为这个部分我们
是临时来的。
哎，对，但是很有印象哦。
嗯，
应该是对吧？
好了，
我想的就很有趣了。
对，不知道讲什么，我
已经被戳到痒处了，被戳到痒处了。
所以其实我这段我其实想跟大家聊的就是一个文化的影响力了。
嗯，
就我们的很多，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文化这东西太无形、太抽象，
嗯，
但是它其实很深深的影响我们，而且是好几百年的影响力。
真的，
我们一个经济的政策可能就是了不起十年、二十年，最多一代人的影响到一代人嘛。
真的，
但是清朝人他的文化政策延续到今天，我们还傻，我们可以说我们就傻傻的继续去拜着他帮我们决定的信仰。但是没有说好坏的问题啊，因为信仰本身是来自内心嘛。
真的。
对，但是我们就要知道文化是有很大影响力的。
是，信者恒信哦。而且对我而言哦，我似乎也听说过一种另外一派的说法。
嗯哼。
其实关公哦，他拿着笔哦，跟春秋，他其实扮演的是一个武财神哦。
啊，对。对，
是有这样的一个形象。
就基本上关公。包山包海在管，
包山包海在管啊！
真的、啊，任何家都管他。
是啊，所以哇，你看讲到这一件事情哦，整个今天就是少环的戏啊，变质好点点。因为讲到这种文化考究的东西，真的还是需要有专业人士啊。
这个我告诉你，谁告诉我的好不好？
哎，是，
这是冯老师告诉我，
就是冯老师说的，所以要拜下拜下啊！不，关圣帝君要拜下，关圣帝君要拜下。
对对，
来，那我们哈第二段跟各位预告一下，记得我刚刚提到的吗？我待会很想听少涵唱歌哦，待会记得准时回来，我们待下一段见哦，
下次就变哦。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再次回到我们星期二晚上九点的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这是第二段的节目哦。
嗨，我们又回来了。
对，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第一段的尾巴哈、哦、有提到一件事情、记得吗？我们要请少环唱歌，唱歌，唱歌，唱歌。
我先走了。
我会说唱 唱四次歌，就是因为哦，我们讲邓丽君这个作品哦，哎，有四条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用条当单位吗？
哎，用条吗？
用手啦！
哎呀呀呀！
条，
我讲，我喜欢讲条歌。啊，我没有啦，我就讲哦。其实我们讲到这件事，我刚刚哦，真的哦，在想说哦，少环，拜托，既然节目都讲了，请你乌吞吞要唱一下。
好，一句话，改天。哎，
结果他刚刚开嗓试唱了一下，决定为了我们路透社的节目收听率哦，我们还是算了吧。
对对对，我也这么认为。
哦，不然其实晚上九点了，不小心听完歌还要去收金，晚上不好睡觉的啦。哦，所以啊，可是哦，Ben一定要特别提醒一下，里面呢、啊、这四首歌很难得哦，因为哦，这是相声作品里面很难得用整首歌作为一个表演里面穿插里面的元素。
嗯哼，
哦，尤其哦，个人特别喜欢一个叫什么《断桥残雪》。
对，
听得哎呦喂，心肝都揪在一起了。
词曲都好，是不是？嗯，
那些年你不在我的身边是否如
愿？我觉得你的旋律完全不对。
是这样吗？
我觉得你旋律很怪。
很怪吗？
对对对，啊，
好吧，哦，这事实证明我们两个都没有唱歌的天赋。
是的
啊，是的，
人贵自知，要快点知道这件事情。
报告是。所以哦，这首歌，对不起，我们就卖个关子，各位哦，如果有可以有机会哦，去我们好像 YouTube 直接就搜寻得到了。
是可以啦，
是可以啦。当然，我们更希望支持正版啦。
嗯，
欸，其实哦，买他们的 CD、录音带、光碟哦，欸，是光碟啦，哦，真的也不难。
嗯，
啊，这是我们大力的鼓吹，因为Ben真的哦，家里就好几套、好几套的一个光碟哦。
可以送我一套吗？之后，
哎，这个都有收藏价值嘞。
我帮你收藏。
不然我们来找冯贝贝、冯老师再买一套啊。
哎呀，
哎呀，所以啊，我们讲，哎，真的歌很好听，我觉得不输流行音乐。
嗯
嗯，真的听了心有戚戚焉。
嗯，
哦，不过哦，刚刚讲这些音乐哦，其实都是由谁？剧中的串场人物邓丽君出来演唱哦，由黄世伟扮的那个角色。
对，黄世伟唱的真的好，
真的好，而且会跟你报告，看过那么多相声作品哦，这一部最特别，
他最震惊，
对，完全震惊，
真的
好神奇呀，啊！没有别出戏，没有别出的一个相声里面哦，他是这么的震惊，
没有看过这么不神经的黄世伟。
哎呀呀！哎，我用三八形容。个人觉得他在相声里面，他非常非常的有他个人的特色
存在。对，他演出风格很清楚，
嗯，非常清楚。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哎，鼓吹大家，建议大家一定要试，一定要听。
嗯，
但是哦，在剧中我们在讲相声里，在谈的到邓丽君这个人物哦，当然他把他描述为一个当代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艺术家。
嗯哼，
哦，所以哦，他们哦，冯玉刚也好，宋尚卿也好，这两位哦，在也许在剧中就是一个扮演着可能是小咖的表演艺术家，
相对比较之下
、嗯，那么哦，他们就在试着要找出一些跟邓丽君中间的一个连接点。
是，
于是他们在想要找出一些故事啊，来跟大家分享。
嗯哼，
哦，但是哦，这个分享故事在说明呢，说到最后，哎，他突然哦，非常的有趣哦。因为他在讲哦，他给大家一个非常丰富、非常丰富的想象画面。
画面
对，
很重要。
画面很重要。嗯，
画面怎么个重要？
哦，怎么个重要？
哎，又跑远跑出去了。
哎，其实哦，在整个第二段的一个故事当中，都在讲画面。
嗯哼，
他哦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生动的故事，叫冯玉刚来演的，啊，给大家一个画面。
给大家一个画面。
对，少环行不行？
我
记得那一段吗？
现场来一下。
哎，现场来一下，可以吗？
我们一样改天。
哎呀，
我应该大致上记得了。
大致上记得，这，故事跟大家描述一下，看能不能给大家一点点画面。
好，有天我到公园去买了一个把布。
把布？把布是什么？
把布是一个北北。
把布是北北。
北北他牵了一台脚踏车。
哦。
对，后面是烤香肠。上面放了一些大蒜、辣椒，哎，有辣椒吗？
哎呀，大蒜。
对，大蒜、烤香肠，然后旁边另外一桶是一桶冰淇淋。
哎，
对，就我们台湾冰淇淋嘛。
是。
他就挖一匙，然后 挖一球，然后放在那个甜筒上面，然后交给我，嗯、这就是把布。
把布、嗯啊，不是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小喇叭，
啊、对对对对对对
按着按着，把布把布。
对对对，就它。
哎、嗯，哦，大家可以想到、哦，在以前的时代哦，一个老伯伯骑着脚踏车，可能那个脚踏车有点形状的特殊哦，它其实是一个三轮车那一种、
嗯。对对对。
哦，那么上面哦，哎，刚刚提到。放了个香肠，还有放个弹珠台、哦、
哇塞，真的画面越来越清楚了、啊
欸。然后旁边挂着几串香肠，
嗯，
这边的左手边的桶子哦，里面是一个冰淇淋，
嗯哼，
哦、然后上面旁边挂着一个冰淇淋的杯子，
对，
哎、欸，饼干杯。那么那个杯杯就骑着
甜筒
啊，甜筒，哎、欸，
这样比较清楚，
甜筒比较清楚、哦。那么杯杯哦，骑着那个脚踏车，按着哦上面一个圆形的一个。按把，然后前面是一个小喇叭，
嗯哼，
哦，按下去就会把布把布，
是，
哎呀，这就是一个画面了，
嗯，
哦，按照画面继续往下跑呢，还记得？
突然跑来一只大狼狗，
跑来一只大狼狗，你买了什么？
我买了一头把布，
买了一个把布、嗯、冰淇淋，
对，我怕它吃我的把布啊，
怕死了把布，
我就啊，咔咔咔
吃掉了，
把吃了，
你这个废物。画面很那么重，画面很重要哎，你就把它给吃了。那观众哪来的画面？听众哪来的画面呢？
听众只有听，没有画面、啊。
哎呀呀，所以咯，其实我们就在讲一件事哦，透过这一种用嘴巴传达的描述，
嗯，
哎，可不可以给我们听的人脑袋里面、想法里面开始有一个画面？
是的，
哦，这个时候我必须穿插插播一件事情哦。在过往哦 ，Benno 一直都是在做一些业务销售跟做生意哦。
嗯哼，
曾经有那么一位老前辈哦，
是，
他也跟我分享，他认为哦，成功销售的秘诀，
拿枪指着对方，
哦，非常好
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你要是能够做到这样，我们都这样做的，我这样百分之百成交的啦、啊。他其实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是在讲什么？如果我们可以哦，在消费者、哦、对不起，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讲销售啦、
嗯、
我们可以在、哦、消费者的心中，在脑袋里面、哦、给他一幅画，这一幅画、哦、是他、哦、开始用了这个产品的想象的画面，
嗯，
我们的销售就成功一大半了。
哦，
哦，因为、哦、人家把我们的东西放到脑袋里面，
他接受他存在，
他接受了，也就是他就会去思考这个东西在他的生命中的存在价值。
嗯，
哦，所以哦，怎么样去把这个部分描述出来？
嗯哼，
它其实哦，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一种技巧咯。我们讲它可能就是说故事的技巧。
哦，说故事这个，
哎，是的，我们刚才前面讲嘛，为什么会有画面？其实哦，就是从故事这边去衍生出来的。
嗯哼，
嗯，所以这个部分哦，便多分享一点点的所谓的五感。这一件事情，
嗯，
好、哦，我们刚刚在讲，如果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给人家一些画面？其中哦，有几句话蛮好用的，
嗯，
如果我们讲，哎，这个哦，手头上的这一杯黑色的咖啡杯哦，看起来仿佛装满着咖啡一样，
嗯，
哎，看起来这三个字，好像就让人家觉得有一个画面看起来的样子哦，
是。
哦，它是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应用。
嗯哼，
哦、我们的哨环看起来仿佛就像是金刚狼一样，各位可以想象哦，它的旁边的络腮，这个叫络腮，鬓角，哦，延长到我们的络，这叫络腮。
是啦，是啦，好了啦，你不要没络络腮、络腮的好不好？
对对对，
很恶劣，
被发现了。各位如果有在看一个金刚狼 X 战警哦。请把我们的金刚狼加上个我们的眼镜，大概就是邵环本身的形象了。OK， 这是叫看起来哦。那么还有没有别种应用呢？如果我们说，哎，听起来呢？
嗯哼，
哎，我听到的这样的旋律，这样子的节奏，这样子的鼓声，咚咚咚咚咚，这个听起来仿佛哦，就像是我小时候在妈妈怀抱里面听到妈妈的心跳声一样。一样的安心自然，
从声音再带到的也感官的，带到视觉的画面，
带到视觉哦，听起来其实就给人家一种感受，就我们讲这叫五感呐、啊
嗯，
这叫五感哦。那包含哦，有的时候我们在说有没有比较简单的， 摸起来像什么？
你不用真的，
哎呀呀呀，
做啊，不要！
我想要不小心手就给它捞过去了。
请你不要这样。
哎，少环的 muscle 壮啊！对不起，我摸的是他手背。
天哪，天哪，这已经我该走了。
果然是人家讲的小鲜肉啊！哎，少环有没有觉得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种说故事的技巧，让人家仿佛有一个画面想象的出来。
想象出一个画面来。
嗯，刚刚分享的看起来、
哦、
听起来、
摸起来
，还有没有呢？
那很明显，我们剩下鼻子啊，还有一个是，吃起来的，吃起来。
哎呀呀，也许我们哦，鼻子闻起来，
嗯，
哎呀喂，这个大蒜臭掉的那个味道哦，哦，那么把它打开罐子一闻一下，哎呦，冲鼻，好像是什么我们在吃的臭豆腐那一种味道。冲上来，
嗯哼，
哦，要说它香也不是很香，
嗯，
要说它完全臭又带着一股奇异莫名的香味，
所以你接着把它吃到嘴里就变味觉的，
哎呀呀呀，这个吃到嘴巴就会说，哎，刚刚少环把那一个放臭掉三天的一个大蒜给吃到肚子里去，他吃起来自己描述一下那个感觉，
我没试过，不要，
哎呀呀，啊，那么描述一下，哎，吃起来，哎，臭豆腐的感觉呢？
臭豆腐吃起来就是，当你咬嘴里，会有种酥脆的感觉，直接从牙齿传到你的脑袋中。
哎呦，
对，然后接着你会感到里面豆腐内部的软嫩，以及它酱汁的咸味的咸味的感觉。
哎呀呀呀，里面哦，外焦内嫩啊。
对，然后酱，哦，然后汤汁满满的。
哦，汤汁
咬会烫到舌头。
啊，对了，哎呀，各位啊，我们刚刚已经在少环就很清楚告诉你。透过一个吃起来像的感觉，像什么？他就告诉你，在嘴巴中的这种味道、那种热度、那一种寿喜酱汁在嘴巴里面、舌头缠绕的感觉。哎，各位有没有仿佛一种，我仿佛看到我正在吃臭豆腐的那一种画面？
我感觉自己在吃臭豆腐。
对，所以我已经决定，待会我要去吃臭豆腐当宵夜。哎呀呀呀！我不要吃臭掉的大蒜，我要臭豆腐。哦，这个。其实这个我们讲哦，哎，借由一个画面这件事情，我们来哦找出说故事一个很简单的小技巧。
嗯，
如果各位听众可能哦我们在做销售有关，
是
可能哦我们哦跟在工作跟讲台有关。
嗯，
其实哦我们不管在做什么，只要他在做的是一件事情，我们希望对方接受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认知，这种无感、这种无感的方式。它其实哦，就很容易帮对方造成一种脑袋的画面。
画面又出现了。
画面很重要。
嗯，
它其实相对哦，就让人家容易接受它。
是
的哦，所以哦，我们讲来讲去哦，后面我们再来对照一下，他们哦这个故事继续讲下去。
是的。
哎，在这一段第二段哦，讲到后面他在讲什么？宋少卿讲了一个故事。
烤肉的故事
是烤肉吗？是烤可汗，不烤可汗的故事
哦。哎，烤肉，
蒙古大汗是不是？
可汗
，哇！他告诉人家，可是哦，这个就有点有趣哦。他是可汗吗？其实不是，他说哦，他自己是一个演员，正在演可汗。这个画面有点，
他在梦里，他本身是个演员，他梦到自己作为一个演员，正在演一个可汗，
正在演一个可汗，
好深入啊！
对，梦里的这个演员比他现实的这个演员还要伟大，
可能是奥斯卡之类的吧。
Oh my god！ 有时候就这样，文字讲太多，绕头昏脑的、啊。
嗯，
哎，所以我们就讲，有时候他其实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让人家看到画面，他当中哦去讲了一个吃了一个什么样的。大餐呢？还记得吗？
要我来吗？
记得他几种？他说他吃了一个可汗的餐点，是不是？
烤肉，
烤肉，蒙古烤肉，正宗蒙古烤肉。
首先，取一只1000斤的蒙古骆驼。
哦，蒙古骆驼。
对，然后中间塞了一只什么？
塞了一只
蒙古山羊，蒙古羊。哎，就是一只山羊。
山羊。
对，塞了一只山羊。
塞了一只100斤的山羊。
对对对对。
然后山羊里面再塞了一只
大雁，
大雁，
鸟鸟，
就是10斤嘛，10斤的大雁，
嗯，
大雁的 里面再塞一个
蒙古鸵鸟蛋，
蒙古鸵鸟蛋。
虽然蒙古有没有鸵鸟，我不知道、
啊。随便他们说，蒙古有鸵鸟吗
？Whatever，whatever，
反正我在说故事。嗯，然后呢，就把它塞满之后架高高的架起。
三 D 骆驼，
三 D 立体骆驼。
对对对，
画面好。好先进哦，然后呢就开始唱起，哎，又唱起歌来了。
你来我不干。
哎，骆驼，
骆驼快手红海哟。
好，停，等一下，我们两个双输合璧，听众都吓跑了啦。回来，回来，拜托，我们不唱了，拜托，拜托，赶快回来，赶快回来，
真的不唱了。
对啊，哎，各位有没有一种仿佛一种像我们讲哦。让我是走这一段故事，让我突然脑袋另外一种画面。
嗯哼，
俄罗斯常见的一种娃娃，对不对？
对对对。
大的娃娃里面还有中大的娃娃，中大的娃娃里面还有中小的娃娃，中小的娃娃里面还有小大的娃娃。
等一下，你刚没有中型的娃娃？
中型。
你只有中大跟中小，没有中间。
我有中型，我不可以。它里面一二三四五六七，我记得七成而已。你要摆，你要每一个都讲到那个就多了哟。
哎呀，
哦，所以啊，其实各位哦，不知道借由这样的描述，有没有脑袋突然都会有呈现出这些画面，
不得不冒出来，被强制植入的画面。
是我们哦，有时候希望借由一些这样子的一种文语言的感受，让我们哦仿佛看到一些视觉。
嗯，
哦，这种视觉哦，告诉各位啊，比我们现在讲的 VR 还先进啊，因为这个不需要借助外力，这个直接在你脑袋成型，
是
哦，最好还是成型立体的 ，3D 立体骆驼，
哎呀
哎呀呀、哎哎！所以跟各位哦，最后再结语跟各位分享一下，画面这件事情其实哦，不单是戏剧舞台很重要，
嗯，
它其实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
是
哦，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去掌握一些，也许是说故事的技巧，
嗯，
也许是让画面成型的一些小小的技巧，说起看起来像，听起来像，闻起来像，吃起来像，摸起来像，哇，这五感的应用其实哦，都可以很容易帮大家简单的描述当中带有一些画面的存在。
嗯，
第三段哦，我们再跟各位分享怎么样在夏天里面凉快舒服。我们下段见喽。
好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的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们哦，刚刚第二段哦，在跟大家聊聊的是怎么样哦，舒服凉快。
嗯，对对对，
第二段
的凉快，
舒服跟凉快哦。哎，其实哦，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下第三段哦，我们这个邓丽君这个作品第三段，它的段名就叫舒服凉快。
嗯哼，
哦，我觉得蛮神奇的是一件事哦，舒服凉快其实在他描述底下他是两个人，
哎，
其中一个角色还是临时被加派出来的哦，哎，这个有点有趣哦。好，那么这个内容哦，我可以告诉各位
非常精彩，
请大家自己看。
哎，
我说真的，这一段哦，我们讲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一段都很好看，尤其哦，它能够内容有所谓的连接点。
嗯，
我跟各位分享哦，它其实从第一段最前面第一段就是在讲越王爷这一件事情啊。那么第三段这个舒服凉快也是发生在越王爷庙的一个故事哦。
是的。
哦，那一样哦，就是钱庄，钱庄还在放款，还在收那个 0.375 的那个利息啊。
嗯哼
，OK， 那收了这个利息哦，其实当然舒服凉快就成为第三段的一个主角了。
是的，
哎，对，我们要念主角是吧？
绝就好，不用故意卷舌，那会太做作。
主角，嗯，OK 的。最重要的是一件事哦，我觉得这个剧本写得漂亮的一点，是因为哦，它产生了所谓的前后呼应法。
嗯哼，
哦。这个两个人哦，其实他呼应到别部作品去咯。嘿、hey, 还不是呼应到前面的剧吗？是呼应到别的作品。
好，可以这样说，是可以。
而且这个作品哦是十年前的作品。我记得是吗？
2008年。
那时候那一个最早的作品是 ,1990 年，18年前的作品。1988年还是那个，我记得是。
嗯，真的。
1997，
对，
十年前啊，十年前，1997年，大概11年前的作品，哇， 没有关系哦。我们昨天讲剧本有时候在写哦，真的很厉害。有时候整个相声作品当中哦，这些剧本其实扮演着一个画龙点睛的效果、哦。
画龙点睛而已嘛。
哎呦，它其实就是灵魂哦。
对嘛？
它就是故事。
演员是为了让它呈现出来而已。
对，
剧本是本体。
本剧本是本体，演员让它呈现出来。
嗯，
相声哦，在这个部分加上了一些我们讲嘴巴上的一个表达，
嗯，
然后语言的艺术的表达，让这整个剧本活灵活现的。
是，
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自己个人就还蛮佩服哦。我们相声瓦舍好像哦，主要的作品剧本几乎都是冯玉刚在写的。
没错，没错，
真的哦，
嗯，
因为真的因为冯玉刚先生，对不起，或者我要尊称一声老师啊，哦，真的，他一直是给我感觉，其实就是一个学术修养相当好的人。
嗯哼，
哦，哎，邵海南，你知道你见过冯玉刚老师有在跟你聊这个区块的东西吗？
其实我问过老师这件事情，
问过，
因为老师其实上课的时候很常讲到就是剧本文本的保留嘛。
文本的保留，
对，剧本
、嗯、
对，那其实我也问过老师说，哎，老师，那你写剧本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偏好，比如说一些一定要有些某些仪式，比如说
仪式，你是说还要拜三炷清香才能写，
这可能也是一种仪式嘛，我可能说比如说简单，也比如说你一定要什么一杯咖啡嘛，灯要怎么样嘛，空气环境怎么样，要不要放个音乐啊，这样子、嗯
给自己一个愉快舒服的环境，不也
是
对的吗？
有没有一个需求的环境才能专心写剧本？
哦，我还以为你是要讲那种一定要撒个狗血的，然后拜鸡头的，拜
好了，那个是别演别出的。
哎呀呀呀！
其实冯老师讲的很有趣，他说我到哪里都写啊。
哦，到哪里都
写。他坐在哪边，什么环境在吵在闹，他真整个公司都可以写。
哦，
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整个相声瓦舍得靠他才生存，才能生存、啊。他不产出剧本，没有戏演，相声瓦舍要喝西北风了。
哎呀，
对，他说攸关整个瓦舍存亡，所以不要那么多麻烦事。你有灵感，有想法，快写。反正这世上可以拿来写的题材这么多，每天都发出这么多的笑话嘛。
哎，真的，哎，其实灵感常常来自于生活。哎，
对，
这边哦，哎，也许可以中间串场一下。哎，突然想到另外一位也蛮经典的人物，星爷。
嗯，周星驰，
哎，他师傅哦，我至少我知道他有一部片《功夫》，
嗯哼，
他这一部《功夫》，他也哦，走在路上走到哪想到哪就写到哪里，他就是要把随时把那个梗给记录下来。
梗，
哦，
念梗是口字边，不是木字边
啊，念梗。
这个老师一直要求我们说一定要好好纠正这件事情。
对，老师的，我真的觉得老师是冯玉刚老师，非常的有原则性。
嗯，
我自己爆料一件事情
啊，
哎，相关我自己本身的，据说我当时哦，当我真的从2006年开始有在看相声瓦舍的作品之后，
是，
我也曾经发现一件事，
嗯哼，
为什么齁，在当时啊，心里面的 OS 啊，为什么我怎么觉得这个剧本不是在台北的新舞台演，就是在高雄，
是，
我怎么好像很少看到他在，对不起，有被人在台中，我怎么没有看到他在台中演，所以齁，我就留了一个言，是不是有机会在台中演出呢？
嗯，
哎，我没有记错，其实是冯老师亲自
哦，你在瓦舍那个网站。
哎，对对对对对，他就直接告诉我一件事情，什么事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请你自己去爬文。哇，我们真的觉得，因为其实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理解一件事哦，冯老师，冯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叫原则性，
嗯，
第二个这种事情他说过太多了哦，也许前面铺文。拖很多了，
嗯，
哦，那么对不起哦，请大家自己要跟进 ，follow 一下，
要先爬文。
哎，是的，但是从他那一次哦，让确实给我一个这样的提醒。
哎，
有些事情我先确认过，哎，真的是没有人讲啊，我们才去进行这些事情的确认。
所以被冯老师远端教学了一遍。
哎，对，远端教学了一遍，真是，所以我也可以真是冯老师的学生。
哎呀，
非常好，我们有同样的，哎，我算师兄吗？
好，你比较早，对不对
？OK 的。但是我很想听听看，邵涵，你对冯老师还有些什么样的认识呢？
嗯，好，没关系。被你刚讲到冯老师那个原则性嘛，
哎，
那我其实上了他半年的课啊，我只能说老师真的非常有原则，
哎，非常有原则。
对，
你被当了吗？
没有 ，A 加，哎，我们超高分的。
Oh my god！
好，我讲讲看我对冯老师的一些看到他的一些样子。
嗯，
就老师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刚正，而且非常。
刚正不阿。
对，刚正不阿，老师又180几公分，又站在那边，真的给你讲不怒而威的感觉。
哎哎，真的有，
又有点宽嘛。嗯，糟糕了。
没有关系啊。嗯，
那老师其实我觉得他真的很有原则，而且他是他本身的文化底，文化的那个内涵真的是修养，那个量真的是多到爆炸。嗯
哦，被形容成文化内涵，那不容易耶。
对，就是，嗯，像老师那个，他的本身他的创作很多都会取材就是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不论是小说、戏曲，甚至是一些俗谚嘛。
哎，
那其实因为这些东西我本身也接触算比较多，所以我大部分内容都可以，不敢说全懂啊，可是我能懂的应该算不少了，
对应的上，
对，然后越听就觉得哇塞，老师怎么可以用到这么多东西进来啊？
对，再提醒一下，少环是师大国文系的哦。
对对，就嗯，好，要努力去了解，有时候真的要努力去想，去跟住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这样。
嗯嗯嗯嗯嗯，你算是有底子的，应该跟的会相对容易一点吧？
是比较容易一点。
对，总比那种数学系、音乐系的想要来跟这些，
倒不会啊，就是每个这其实是兴趣问题，跟科技也没有说直接关系啊。
哦，我理解了。
嗯。那其实老师的刚正，我觉得显示在一个地方，就我们这堂课很多是会到跟老师讨论嘛，
嘿，
因为大概一个小时老师上课，一个小时就是老师说我们随便问问题，他就回答这样子。那我们有问到一个就是创作究竟是为了什么？
创作为了什么？
对，创作究竟是为了
哲学啊？
其实不哲学
啊，真的吗？
而且你创作究竟是要为了迎合观众，去为了票房，为了赚钱，为了名利这样子？
哦哦，
还是你是要为了自己的一些？你有些想法，你一定得表达出来，说不，你不讲出来，你不吐不快，你就是为了表示内心，所以创作。你觉得、
哦、
问老师说到底是哪一种？
嗯，
那老师其实
说，
他这样说，他说，创作就是要挖，创作就是研究自己内心，你有些你的想法去把它阐述出来、嗯。那如果你是选择去讨好观众，去让观众喜欢你，让你喜欢你的作品，那老师会说，老师这样说啊。他说：“你可能会一时的成功，
嗯，
但你终究会失败。
为什么？
因为观众是永远在变的。
哦，
对，如果你永远想去追求他们的改变，你想永远去追求一个我会不停变化的东西，你终究是会赶不上的，而且你会丧失自己。那老师会觉得创作是为了自己的。
我这部分倒是可以呼应一件事哦，
嗯、
那其实跟品牌行销的精神很雷同哎。
嗯，
哎。”品牌在建立品牌最重要的就是要交错出自己的精神，自己的一个品牌个性，
是
而不是一个随着市场变动而跟着人机起舞的。哎，我真的是完全认同老师这样的一个观点。
嗯，
啊，我又受教了，透过师弟上，透过师弟上环的一个部分，哇，所以这个我引起我好大的兴趣哦，多说点，多说点，我想多，我这样，我想多听一点，
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老师的癖好，老板，
这个不能在这边讲啊。
嗯嗯嗯嗯，其实除了老师刚刚讲原则性哦，
嗯，
哎，他对你这边的老师的创作理念，刚刚我们也讲得很清楚哦。
对，嗯，不过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老师对于戏剧的这个东西的看法。
哦，喜剧。
因为老师讲，创作其实是所有一切的创作嘛，无论你是书写或者是舞台表演，这些都是创作嘛。
对。
但老师他是本身是做戏剧的，他对自己戏剧有一套理论基础在。
OK 的。
嗯，好，那我好，以下这段就是以老师的理论为主。那如果有一些不同意的话，可能就是不同意见，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大家听听。
对。那有一种说法，有一些人会认为说，相声跟戏剧是两件事情。就是相声是相声，可是戏剧是戏剧
啊哈。Uh-huh.
对，但老师他不认同这种说法。
OK 的，
他其实也是有他的很大的一个证据基础。他这么说，我们戏剧我们的认为说追溯上源的话，可能是以希腊悲剧为开始嘛，因为它是最早有留下，不一定最早，它最早留下文本剧本的
一个
创表演
一种表演形式。
对，那老师是这么讲的。我们以伊底帕斯这出有名的悲剧来讲好了。
啊哈，
他讲说 ，OK， 好，我们讲伊底帕斯王故事，大家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他伊底帕斯王从小他出生的时候，他父母就收到一个神谕，说，他这个儿子最后会杀掉他爸爸，然后娶他妈妈，还生下一个小孩。
Oh my god！
对对对，古人很重口味。
天哪！
对，然后那个国王当然很害怕，就把这个儿子要丢掉，就派人把他丢掉。
嗯，
然后就后来这位伊底帕斯王回来，然后真的就各种阴错阳差之下，就真的杀了他爸，然后 娶了他妈妈。
啊，
对，然后之后他发现知道这个可怕的事实，他就挖瞎自己眼睛，然后放逐自己。
挖瞎自己的眼睛，放逐自己，我真的是超级崩论大悲剧啊！
对，这个故事其实很长了，但是老实这样说，这个故事，那个伊底帕斯王他杀他爸爸有演出来吗？
我们还真的不知道，说一下吧。
他其实他整个剧本其实这整出戏其实在一天之内的故事。
哈，
他大部分时间他是那天是那时候。第一，他们那个城邦发生瘟疫，他们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嘛。就他们得到的神谕是说，有个这边有个不解的人，我们把他赶走，这个国家就没事。
啊，
就伊底帕斯王一定要找出这件事，找出到底是谁嘛。
对，
就最后整个事情就在这边，透过大家不同人的口述，把整个来龙，把我刚刚讲那些故事全部都讲了出来，然后证明出来就是你，你就是你伊底帕斯王，这个人就是指你。
伊底帕斯王自己就是不解的，
对，
因为他杀了爸爸。然后娶了
妈
妈，
就生了
生
了
小孩。
对，可是这些故事，它全都是透过讲出来的。
哦，用说的，
对，用说的，
而不是用演出来，
没有实际演出来。他杀爸爸的时候没有演出来，
哦，
他被丢掉的时候没有演出来，全都是透过口述讲故事的方式讲出来。
OK，
那讲到这边，被你应该感觉到，这有点像是，
说话的艺术了。说唱艺术，
我们这集讲了一集的什么
相声吗？
对啊，
他是用相声的剧码在表演吗？
你不觉得这有异曲同工之妙吗？就是用语言去陈述故事啊。
哦，
而且更有趣的，伊底帕斯有七个角色，
嘿，
他只有三个演员。
是，
冯老师这么说，他们在讲群口相声的，
三个演员讲了七个角色，哎，真的是群口相声的故事。
那其实你角色转换是在你的。扮演之中嘛，
嗯，
你不是去真的扮演那角色，你是也带他发言而已。
OK 的，
你是从他用再用讲故事的方式去呈现这整个故事。
哦，所以其实最早期希腊悲剧的那种感觉，其实它似乎也在呈现一种相声，类似相声或者说话艺术的一种呈现。
嗯，应该说相声类似它，
相声类似它，因为毕竟它起源比较早。哦，难怪有这样的渊源历史。嗯，
所以冯老师说，相声怎么会不是戏剧呢？它可能不是莎士比亚，
它
可能不是契诃夫，可能不是我们的昆曲、戏曲，
嗯，
但它可能跟希腊悲剧是有雷同，是可以通在一起的。
了解哦，原来是我们讲一里通万里通哦，难怪其实我们常常看到有时候早期的相声瓦舍作品，确实也会去特别去说明一下有关这种去陈述自己。
他的创作里面，
他
融入在他作品之中。
哦，难怪我现在透过我们少环的讲解，反而这个部分我就可以完全理解跟认同
了。嗯，
有的时候，当然，也许哦，对不起，我的想法可能也代表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看法哦。如果用这样的说明，有的时候我们讲，这叫做精神相同啊。
嗯，
哦，有时候就是刚刚提到的“一里通万里通”，
是
在做的事情哦，其实都是。本质雷同的东西，
嗯，
那它似乎就比较不受限于所谓的形式跟框架。
对，因为老师说戏剧是什么？戏剧是语言的艺术。
嗯，
那只要是用语言呈现出来的表演，都可以归在戏剧。
嗯，
老师用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去很
概括它。
我就是一种胸襟的展现嘛。
嗯，
就是很宽广这样子。
所以确实也不用去把它区分的非常的细微。
就你不用一定要说什么，你不是戏剧，他这样才是戏剧，还有什么相声剧这种词出来，
那好像就有对，似乎就有所谓的比较狭，感觉是狭隘啊。对不起，有个人观点呐。
而且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戏剧到底就不创作到底是主观的，
嗯，
就像老师在他的作品里面讲说，我早认为我做的是戏相声，
嗯，
那我就是在演相声。
哦，对啦，
我觉得这
是
创作本身是主观的，那你主观认定什么，你旁人当然得尊重嘛。
哎，是，这倒是真的。
对，
我记得在当时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哦，就是讲邓丽君小姐，哎，今天呢，然后跟我们谁，帕华落地哦，
哦，对，
高男高音，
对，
两个人都在唱歌，可是唱的歌的。感受完全不同。
嗯，
他们都在唱歌，你可以说他们不是在唱歌吗？
我以为拿另外一个比较不雅的比喻来用，
我不敢用。
宋先生，你
哎，不，这个，你觉得你是个人吗？
我当然是人，他是说话的、
对，那就好啦。
这怎么叫那就好了？
纵然 我们怎么看你都像条狗，
纵然你的行为都是杂碎，你的思想都是垃圾，
纵然我们怎么看你都像条狗，
只要你认为自己是个人，我们就得尊重你的决定，堂堂你就可以堂堂正正的
做个人了、
啊。天哪，天哪，好，
天哪，天哪，
太过分了，
这个有点有趣、哦。
我觉得老师在骂人，他在根本在骂人。
没关系哦，我们讲有些当然每个人对一些都有一些理念跟想法，但是哦，在我们所传承的这一脉，我们确实哦是非常深受这样的影响，我们就不会刻意去区分，有的时候它就是艺术。而且哦，我们讲说话的艺术，
对，
跟各位再补充啊，其实说话在未来社会真的还是很重要的。
嗯，好，
那么我其实今天啊，到最后我非常高兴的一点，
什么点？
我们哦也做到了刚刚提到剧本里面非常漂亮的一件事，叫做前后呼应法。我们从一开始来告诉大家，我们的冯毅刚老师。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跟大家来聊聊冯毅刚老师这个人。
哎呀，
我觉得好开心呐、啊！
我们可能再放个二十集或之后再来呼应一下这
个、哎。对对对、啊，也是不错的哦。
一个长远的线。
是的，所以当然，如果有机会，我们也会想再跟各位聊聊哦，别部的相声的作品哦。
嗯。
哦，因为真的，我想相声瓦舍的作品确实影响啊 ，Ben 啊跟邵桓还蛮多的。这些东西有机会，我们也想多多分享。
嗯，
希望我们下次再来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好，
那记得哦，每个礼拜二晚上9点，都欢迎收听我们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Let's talk，
他在晃神呢，
到了。
好的，那么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